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对于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即将被剥夺土地和其他财产的人不可能乖乖接受，必然会进行抗争。随之而来的三年内战超乎想象的残暴血腥，造成了700多万男女老少的死亡，是俄国在一战中损失的四倍，而且死者大多数是平民。大批人死亡的原因，除了实际作战和严酷镇压之外，还有内战带来的饥荒和传染病。俄国内战其实是一系列的战争，白色反革命势力想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中，这个共同的目的把这些战争松散地联系在一起。内战也有国际方面的影响，主要由前沙皇政权的高级军官和哥萨克人领导的白军得到了协约国在部队、武器和后勤方面的支持。1919年，白军从西伯利亚发动的西进攻势得到了来自捷克、美国、英国、意大利和法国约3万兵力的帮助。协约国给白军提供的弹药等于那年全苏俄生产的弹药的总和。然而，在那以后，外国支持后继乏力，不像后来苏联对内战的叙述所描写的那么重要。内战一度胜负难料，特别是在1919年，但是到1920年末，布尔什维克确立并维持住了对前俄罗斯帝国的辽阔土地的控制。内战的最后阶段，节节胜利的红军又于1920年对约瑟夫·毕苏斯基元帅领导的波兰军队发动了战争。波兰人被赶出基辅，这个城市在内战期间十几次易手。红军在8月被毕苏斯基的军队在华沙城门外击退后，双方于1920年秋实现停战，达成的解决方案把波兰东部与苏俄接壤的国界线向东移了一些。1921年3月的里加条约为新边界提供了保证，至少维持到下一战爆发之前。1919年达到高潮的反苏运动大多发生在前俄罗斯帝国的边缘地区，然而红方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在于他们获得了对俄罗斯广阔的中部核心地区的控制，还拥有优越的组织能力和毫不留情的雷霆手段。敌人的内部分裂也是一个因素，辽阔的领土为红军提供了巨大的人力和粮食储备，兵源和给养都是以强制手段从农村征调的，红军因此迅速壮大，从1918年10月的区区43万人增加到1920年底的530万人。尽管战士们装备低劣，衣食不周，而且往往缺乏训练，但是这支由 7.5 万名前沙皇军队军官指挥的庞大军队有严酷的军纪管理，为捍卫革命而战，白军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凝聚力上都不是对手。老百姓起初支持苏维埃国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许诺进行土地改革。现在苏维埃国家虽然在失去民心，但布尔什维克占据了绝对优势，反对党受到打压，任何敢于抵抗的人都会遭到残酷无情的打击，这一切意味着民众只能服从。无论如何，白方没有提出任何能与布尔什维克争锋的像样社会方案。白方领导人是保守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唯一的目标似乎就是将时钟拨回到革命前的时期，所以白方在边缘地区的非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中间得不到多少支持。比如乌克兰有3200万人口，大多是农民，热诚支持乌克兰民族主义，因此不可能动员他们起来支持大俄罗斯的事业。白方不仅欠缺一致连贯的计划方案，而且在组织上也逊于苏维埃方面，他筹建不起像红军那样庞大的军队，内部沟通不良，军事战略也缺乏协调。然而内战远非胜负早定，红军经过了整整三年极为艰苦血腥的战斗才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尽管如此，布尔什维克的最终胜利乃大势所趋。内战结束时，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几近崩溃，与1913年相比， 工业生产巨减 66%， 农业生产直落 40%， 政治上也困难重重。1921年初，农民不肯出售粮食，发生了严重的粮食短缺。布尔什维克大本营俄国大城市的产业工人又爆发了抗议，反对政府的强制高压。公历2月，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发生了大罢工，政府不得不宣布军事管制。1917年的革命中，水兵是布尔什维克最热情的支持者，但1921年3月，圣彼得堡城外喀朗施塔德海军基地的水兵发动了叛乱，这标志着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危险上升到了临界点。政权的反应严酷无情，托洛茨基向叛乱的水兵发出警告说，24小时内他们若不投降，就会把他们像打靶一样一个个的击毙。水兵们没有从命，托洛茨基也说到做到，五万红军对喀朗施塔德要塞发动了猛攻。经过18小时的激战，叛乱被彻底平息。平叛战斗造成1万多名叛乱水兵和红军战士的死亡，数千名参加叛乱的水兵被处决或送进了劳改营。往昔热情拥护者的反叛使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深为震惊，这还只是警告，更大的挑战是赢得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但农民对政府土地政策的反对已经到了激烈的程度。在革命后不久，布尔什维克为了争取农民的支持，把土地的再分配定为合法，但是内战期间对农民强征物资以及早期建立集体农庄的企图激起了农民的反叛。集体农庄的粮食产量很低，因为农民故意少播种子，有时当局强征粮食实在留不下种子可种，结果就是1921到1922年的大饥荒，许多地方爆发了农民暴动，有的暴动者对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犯下了可怖的暴行。列宁认为农民暴动对政权的威胁甚至大于内战中的白军，于是苏维埃政权在1921年夏使用了大规模武力来镇压农民暴动，数千名农民被枪毙，几万人被送进劳改营。但是单靠大棒是不够的，内战表明光靠强迫手段生产不了粮食。布尔什维克把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完全推向了对立面，可是他在政治上依赖农民的合作，又迫切需要农民多产粮食，于是政权领导层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列宁在1921年3月的第十次党代会上提出新经济政策以安抚农民，这项政策放松了党对农业的控制，恢复了部分的市场经济，同时国家依然拥有工业生产、交通运输、能源和通信等主要经济部门，市场上又有东西卖了，经济很快开始复苏。尽管城镇居民对那些无耻利用新的供求形式大发横财的奸商义愤填膺，1924年1月列宁去世时经济已经重振，苏维埃政权安然度过了这场巨大的风暴。布尔什维克虽历经坎坷，但此时已经掌控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领土，党的总书记约瑟夫·斯大林对党组织行使严格的中央控制，建起了一套制度，得到了越来越多官员和政工人员的忠诚。革命后的四年内，官僚人员翻了两番，达到240万人，大批的人加入布尔什维克。在1920年，有近150万人入党，三分之二的新党员是盼望过上更好生活的农民。这一切帮助布尔什维克巩固了权力，并进一步向乡村地区渗透。生产由工人做主，人民通过选举出来的苏维埃代表来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这些理想主义的观念现在必须重新调整。共产主义恐怕只能等到遥远的未来才能实现，在那之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应该也只能由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布尔什维克来行使，任何反对意见都可冠之以资产阶级和反动的罪名予以根除，不允许资产阶级法律阻碍对阶级敌人的无情消灭。使用高压作为阶级斗争的重要武器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一个中心内容。1918年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大声疾呼，让资产阶级血流成河，要有更多的流血，越多越好。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包括把家境通常只比别人稍好一点的富农说成是剥削穷人的地主， 以此把热切渴望土地的贫农的仇恨转嫁到富农身上。列宁把富农形容为靠人民受穷发了财的吸血鬼，说他们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是吸吮劳动人民的血的水蛭，号召消灭他们。到1922年，苏维埃政权自觉足够强大，可以对宗教信仰发起攻击，摧毁东正教教会的根基了。列宁号召对教士发动无情的斗争。苏俄建国伊始就不承认常规的法律，而是把无限的权力赋予了国家秘密警察季卡。季卡的领导菲利克斯·吉尔任斯基宣称，季卡必须保卫革命，征服敌人，即使他的剑偶尔会落到无辜人的头上。此言是完全无视真实情况的轻描淡写。据某些估计，被投入监狱和劳改营的人多达几十万，他们在监狱里过着悲惨的生活。因此可以说，在列宁的有生之年，布尔什维克统治的特征已经显现了出来。之后发生的事情是这些特征的延续和必然后果，而不是误入歧途。列宁在世时，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内部政治意识形态和个性的尖锐冲突勉强得到了控制，但是在他经受长期的病痛折磨于1924年去世后，长期而激烈的权力斗争随即展开。随着局势逐渐明朗，约瑟夫·斯大林成了最后的胜出者。在他的领导下，苏联的早期历史进入了一个更加可怕的新阶段。虽然欧洲的右派惊恐万分，但是事实很快证明，布尔什维克主义是无法输出的。开始时，苏维埃领导人以为革命能够遍及全欧洲，但是在内战期间，他们不得不接受现实，承认这个期待不会成真。早在1920年秋，红军在华沙城外被波兰军队打败的时候，列宁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俄国的情况与欧洲其他国家迥然不同，它的领土面积居世界之首，比欧洲其他所有国家加起来都大，东西长达8000公里，南北宽达3000公里，领土的辽阔造成了俄国政治统治的独有特点。战前的欧洲各国当中，只有沙皇统治在1906年之前没有任何宪政限制，1906年后实行的宪政也不过是做样子。俄国没有独立的法律基础，也没有多元政治的代表结构，而这些都是在其他国家中促进了国家制度渐进改革的因素。与欧洲其他地方相比，俄国的公民社会力量弱小，拥有地产的中产阶级规模很小，对政治意见的镇压使得人数极少的知识分子思想日趋激进。现代化的高速发展在大型工业城市中产生了贫穷的无产阶级，但是俄国经济仍然十分落后。占全国人口 80% 的农民基本上都生活在农庄中，大多是地主家的农奴，对国家及其官员非常仇视。暴力、残忍和轻视人命是俄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特点。列宁正确地认为，俄国农民是革命阶级，维护财产和秩序与他们的利益毫不相干。在欧洲的其他许多地方，尽管农民仇视庄园主，西班牙和意大利有些地区做农活的散工有造反倾向，但都不存在与俄国类似的情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激化形势冲垮沙皇统治之前，俄国就已经具备了社会、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有利条件，这在其他地方是无法复制的。内战之后，苏维埃俄国迥然不同于前，实际上与欧洲政治的主流隔绝开来，转为内向。后来的年月中，在建设国家和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同时，也发生了规模巨大的暴行，约100万人去国外流亡，其中许多是前沙皇政权的支持者，他们在欧洲其他国家的首都大肆散播关于苏俄的恐怖故事，让席卷全欧的反布尔什维克情绪走向歇斯底里。布尔什维克主义很快便成为了可怕可憎的妖魔，成了保守派和激进右派首要的反对对象。1919年，战胜国领导人在巴黎召开凡尔赛和会，考虑重画欧洲地图的时候，已经把苏俄视为敌人。他们在军事上支持力图消灭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不肯承认苏俄，所以只能把欧洲东部边界划分及其有效性这个棘手的问题暂时搁置起来。